很高兴有机会来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今天要与大家一同来思想的是自从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在的教训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里。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里的第一卷圣经。那么马太福音是属于这个四福音中的属于在这个福类福音里的第一本。每一本的福音都有一些稍微有不同，虽然他们都是记载有关于耶稣的事情。马太福音有它的重点，马可福音有它的重点，路加福音有它的重点，约翰福音当然有特别不同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耶稣基督是怎样子的一位。那么很显然的如果我们去读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就发现马太福音它基本上它的读者群是以犹太人为就是犹太的读者为对象。那么所以呢，他在使用经文跟他描写的方式的时候是相当的这个犹太的痕迹哈，犹太化的痕迹是非常的明显的。同时马太福音也因此就强调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犹太人所一直期盼一直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王，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君王，就是天国的君王。所以马太福音的重点所描述耶稣的就是耶稣是一位是一位君王，他是以王的身份来到犹太人的当中。那么旧约圣经的前五卷叫做摩西的什么摩西五经，大家知道哈，这是对犹太人来讲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经典。他们所最宝贵的，经常你现在在我相信这附近也有不少的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啊 ,synagogue。你如果到 synagogue 去看的话，你会看到他们那个卷着的哈，那个就是摩西五经。他们摩西五经里犹太人是非常的这个认为上帝的诫命最重要的就是这五本经书。所以他们每一次在犹太人的礼拜六早上，他们是礼拜六早上聚会，他们礼拜六早上聚会的时候呢，他们那个五经要传着哈，就是五经要从这第一排一直传下去，一个人每一个人拿到那一卷哈，那是一卷啊，它卷起来的，不像我们这样子是这个这样子的一本圣经啊。他这个五经传到你手上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嘴巴去这个亲一下哈，表示你对五经就是我何等爱慕你的话语哈，就像诗篇上所记载的，然后全部传一遍。所以五经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是他们整个生活跟生命的规范跟方向，他们最重要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马太福音就很仿效五经的方式，在整个马太福音的里面有五篇非常重要的讲论，很长篇的哈。那么其中第一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是马太很经过他很刻意很仔细的编排之后，放在马太福音里面，很像摩西五经的方式，他写了他留了五个大篇哈。那么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自己可以回去查，他每一篇讲完的时候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句子，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八节，他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哈，这是一个他的记号哈。马太福音第十章是另外一篇的讲篇，所以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就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十三章大家知道是一个耶稣讲这个比喻，也是很长的一篇讲论。十三章的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等等哈。那么另外一个是十八章，另外一个是24、25章。所以马太福音里有五篇非常非常重要的讲章，而它是仿效五经的这种方式哈，用而这个登山宝训是其中的第一篇哈。那马太福音我们在读的时候还会看到马太经常用的一个字，就是说应验这个字哈，他经常讲说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这就应验了等等等等哈，所以表示说他在这一本福音书的里面，马太记载的耶稣是指的耶稣来了就把所有旧约圣经的先知跟律法跟先知所期盼的、所记载的、所遥遥 看见的那一些事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应验。 OK，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他耶稣就讲，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马太福音的这个重点啊，他记载的方式是以犹太人特别熟悉的一种这种文学的表达的方式来表达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真理哈。那么马太福音，犹太人的这个文学里，他们记载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相当的有规则的，他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表现他们文学的表达的美丽啊。他们经常用对比的方式，他们经常用排列的方式，他们经常用这个扇形的方式，就是 ABC 然后 B plus A plus 的这种扇形的方式来描写他们的文学。那么马太福音也是相当的规则性的哈，他也他在记载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他所要表达的耶稣基督的一生是怎样子的表达。马太福音的分段用两节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分段哈。第一节是在四章十七节，他说从那时候，当然第一个大段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四章十六节，这是讲到的耶稣的来历啊，讲到耶稣的诞生，讲到他耶稣的受洗，然后耶稣受试探，然后从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从这一四章十七节一直到十六章二十节是讲到耶稣开始他的公开的侍奉，他出去传天国的福音，他就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他开始传道，他对外传道的这一段啊，从四章十七节一直到十六章的二十节。大家如果看到十六章的二十一节的话，它有一个分段，很明显的分段，他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这里是一个转折点，他当耶稣开的公开的侍奉，对外宣道传天国的福音之后，他医病赶鬼讲道，他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整个这个思路开始有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里，他开始讲到耶稣的受死跟耶稣的最后的被钉死埋葬哈，所以这是然后到最后他的复活，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转折点。所以马太福音是很规律的，从这个耶稣的来历和耶稣的诞生，然后讲到耶稣的出去的侍奉，然后讲到耶稣准备他开始进入他最后的一段时间，他面向耶路撒冷进入这个受死，准备上十字架。而在这里所记载的呢，马太又很技巧的在他记载这的时候呢，他在这一些他所记载的里面，他用了一些所谓让我们可以很感觉到的，好像这个图像的语言哈，就是用山。马太很会用山这个意象来这个 image 哈，这个形象，这个让我们来领会一些事情。在第一大段的耶稣来历的里面呢，其中他记载了一座山，那这一座山是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就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大家记得魔鬼曾经带他到哪里？到了有一座高山，魔鬼带他上了这一座高山，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注意哈，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我不知道是哪一座山哈，不过这个当然这个只是这个文学的描写。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第一座山，魔鬼带他上去，就是在第一段的里面，就是耶稣的还没有出来公开侍奉之前，有一座山，而这一座山是魔鬼带耶稣上去的。魔鬼耶稣他在那里告诉耶稣说，你不需要走你预定要走的道路，你只要拜我的话，那么我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那么耶稣说当然结果我们是知道的。然后接下去开始第二大段就是耶稣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以后，又有一座山，他很快的，他一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八福山啊，就是 就是登山宝训。所以耶稣又上了一座山，在那里耶稣在那里宣告天国的律法，耶稣在那里表达他就是天国的这个君王的身份，在那里宣告他是一位有权柄的人，像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结尾的时候所记载的。这是第二座山啊，就是在耶稣开始传天国福音的时候开始的。那么当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那么耶稣开始要面向耶路撒冷了。这个时候马太又记载了另外一座山，大家记得那是什么山吗？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以后，耶稣告诉门徒说，我要开始就是彼得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讲了一句，他说他说西门巴耶拿，你是什么？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接下去第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座山，那座山是什么山？有一个名字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又上了山，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怎么样变了形象，我们叫变化山。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听到所说的变化山，就是耶稣变了形象，这是第三座的山。而在这一座山的里面，当彼得知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万不可如此，这是万万不能临到你。而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带着他们过了六天，就带着他们上了这一座变化山，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的儿子哈。而神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当然到了马太福音结尾的时候又有一座山，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叫做大使命。大家听过这个字吗？大使命，大使命是说什么？你们要什么？要去是什么？众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宣教的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哈，就是所谓的大使命。而这是到了加利利的耶稣所约定的山上。而马太福音我只是让大家看到说，马太福音是经过很仔细的、很刻意的安排跟设计。而在这个设计的里面的当我们看到耶稣开始出来公开传道的时候，马太就记载上耶稣开始登上了一座山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这个登山宝训的论幅哈。谈到福这个字我想每一个人都喜欢福哈，那么中国人是尤其喜欢福。那么我们过年的时候马上就要新年来了，新年的时候会贴春联哈，中国人会在门上贴春联，贴春联的字基本上都是正写的哈，都是正着贴的，只有一个字是倒着写的，倒过来就是说福。我们中国人就希望福到了，所以要把福倒过来贴哈。我们所喜欢的叫福禄寿喜哈，所以福是人生里面祝福别人的第一个字啊，你真有福啊，所以你就是这个福如东海，这个寿比南山啊，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是很喜欢福啊。那么我记得这个福这个字大家都很喜欢的，不过除了有一些的时候哈看时间变化的时候稍微意义有一点不一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带我出去上街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她看到街上的人，她就跟我讲，你看那个人真有福相啊。不过这个有福相的人，今天如果这位去看家庭医生的话，家庭医生大概会建议他多到这个健身房去多去几次哈，所以福的定义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这是福。那么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另外一个字就是发哈，哎呀你的股票什么发了哈，那么所以这个话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我们也很喜欢福啊，但是我们就不太喜欢把这两个字什么连在一起。那发福的时候好几年不见哈，你发福了哈，这个时候大家就不是那么喜欢听了哈。2007年是猪年哈，大家知道哈，叫逢猪什么必 发哈、啊，这个是哈哈这个，但是我们喜欢这个挖穗的发哈、啊，但是我们不喜欢发福的发。那么不过怎么样，我们总是很喜欢福啊。人家说你是有福的人，我们总是觉得很高兴哈、啊，这是有福的。那么如果自己福不够的时候呢，或者别人讲的时候，我们就会托福托福啊，要托别人的福啊。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不少的人都是。因为托福才来到美国了哈，如果没有过了托福的话，我们大概也就不能来美国了哈，所以我们都是托福的人。中国人很喜欢福，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犹太人也很喜欢福哈。那么犹太人对福气是很注重的，所以在旧约的经文的里面有许多的经文是所谓的有福句哈，它是把福放在它整个经文里的第一个字哈，第一句。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啊，诗篇是犹太人最喜欢读的一卷啊，他们经常在上圣殿的时候他们就读诗篇。诗篇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一个 introduction 啊，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中文圣经和合版翻译是这样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罪人的道，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有福是放在第二节的最后一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英文圣经的，你们谁手上有英文圣经的？大家翻一下这个英文圣经的诗篇第一篇，希伯来文的次序不是这，不是跟中文和合本这样子哈。大家有个英文圣经啊，我们英文圣经第一篇第一节第一个字是什么 ？Blessed， right？ Blessed， 这是希伯来文的写法。OK， 就是有福的。希伯来文的原来的如果我们照希伯来文原来翻译的话哈，它是这样子，他说有福的人就是那些。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们是把有福，这是属于所谓的有福句啊。你会看到旧约圣经有很多的这种有福句啊。那当然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他是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来这样的，这是有福的。那么所以诗篇第一篇应该是说有福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哈、啊，因为犹太人很喜欢福啊，所以他从他们诗篇他们最喜欢的这一卷书，他们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字所碰到的这个希伯来文就是有福的啊，有福的人是不从他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什么样的人是上帝认为是蒙上帝祝福的诗篇第二篇哈、啊，它又是同样的，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句也，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事实上是。有福的就是那些投靠他的，所以基本上这是所谓的有福句哈。犹太人很喜欢，还有旧约圣经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句子，我没有时间在这里一一跟大家来看哈。但是很显然的，犹太人是很喜欢福的。为什么犹太人很喜欢福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敬拜的上帝，他们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位赐福给他们的上帝，在他们。与上帝的对上帝的启示的里面，他们知道上帝是一位祝福的上帝，而圣经中记载着每一个人类的群体开始的时候，上帝都是用祝福开始的。上帝在创世纪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啊，在创世纪第一章记载上帝创造这个人，创造这个宇宙。当上帝造人了以后，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啊。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啊，我想我们就读27节28节。创世纪第一章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对，神就造男造女就造人。然后28节接着，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等等等等啊，我就不念了。一开始对人类造完人类以后，上帝跟人类的第一个这个关系或者动作就是上帝赐福给他们。亚当跟夏娃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群体， 在人类的第一个群体的里面，上帝跟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祝福，上帝赐福给亚当和夏娃。那么好了，那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每一个故事，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就堕落，堕落以后人就犯罪，犯罪以后罪就越来越大，上帝就不得已就必须审判，所以上帝就用什么，用洪水，洪水来把这个世界灭了。但是神救了这个挪亚跟他的一家，挪亚进了方舟，然后方舟出来了，等到方舟出来之后，挪亚出了方舟之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人类族群新的开始，而这个族群新的开始就是那一班，就是挪亚的全家，就是那一班经过洪水蒙上帝所拯救的人。我们看创世纪第九章，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然后第九章第一节，这是一个新的族群一个群体的开始的时候，第九章第一节，神怎么样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像很像第一个族群的时候神对亚当夏娃所说的话，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等等等等，遍满地面。每一个族群的开始，上帝第一个动作就是赐福，因为上帝我是一个赐福的上帝，上帝爱他所创造的人，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意念，耶和华的心，耶和华的意念是什么？是赐福的意念。这是犹太人了解的，犹太人知道说，当神造的每亚当夏娃的时候神赐福，当神在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挪亚的时候神赐福。好，那当然后来挪亚的子孙也有一些堕落的地方，当然到最后就到了巴别，巴别当然是很不幸的故事等等。那么上帝要开始另外一个族群，而这个族群是上帝所拣选的，而这个族群就是从亚伯拉罕所开始的，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及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另外一个族群。而在这个族群的里面开始的时候，上帝所做的第一个动作，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一个新的族群又开始了，这是上帝所呼召的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而当上帝在那里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所告诉他们就是，我必赐福给你，我必赐福给你，那么当我赐福给你的时候，你也要什么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什么因你得福。上帝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来得福。所以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每一个新的族群的开始的时候，上帝都赐福。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他愿意，我们知道他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而每一个以上帝所呼召的人，上帝所创造的族群，上帝都愿意用福来赐给他们。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子，第一个族群亚当，第二个族群是挪亚及他的全家，第三个族群亚伯拉罕，上帝都是用赐福了。等到新约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带来了一个新的族群，这就是所谓的天国。耶稣开始来的时候，他来传一个天国的福音，他在那里有一般的子民，叫做天国的子民。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就是这一般属于天国的子民，这是一个新的族群。在这个新的族群的里面，耶稣开始讲第一篇道耶稣开始讲到第一篇马太福音记载的第一篇这个大的讲论，就是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在那里第一个所论到的就是八福。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神赐福每一个新族群的开始，代表上帝的心意。而在一个新族群的开始，就是新约圣经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他传天国的福音，他 天国是一个新的族群，是一个新的上帝所拣选的这个群体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把福带给他的子民，神也拣选了一般人成为天国的子民。他们耶稣就在那里告诉他们说，什么样的人是蒙福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活在上帝祝福当中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承受上帝的祝福。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八福，就是在天国的祝福，是跟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以及亚伯拉罕后裔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是有紧密的关联性的。耶稣在那里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样的人就是蒙上帝所赐福的人。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所提到马太在记载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非常思考，非常有规律有规划的，在那里所记载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一个段落的新的开始，讲到耶稣的进入了他公开的侍奉，而他开始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传起来。而马太福音第四章这里开始以后，就作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个背景的资料啊。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二十三节，耶稣开始公开传道，耶稣就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那么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那里的人，就把叙利亚那里人就把害病的各样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随他。这是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一个背景。这一个背景就是讲到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耶稣出来传什么福音呢？天国的福音。他在那里告诉人说，天国已经来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我们中文翻译，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什么？近了。事实上这个字是可以翻成天国已经到了，这个近跟到是他们同样的意思啊。天国已经到了，天国已经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就是把天国带到地上的这一位上帝所预备的，上帝所预定的这一位弥赛亚。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天国已经到了，那么我来了就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你们，也就是要把天国的祝福来带给地上的人。所以接着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开始了哈，就是马太就记载这个登山宝训。那么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这个登山宝训哈。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哈，这是所谓的这个八福山哈。那么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观光的话哈，你的旅行团哈一定会带你去这座这个可能是耶稣这个登山宝训的那一座山哈，那这是在加利利。那么耶稣就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哈。这里记载说耶稣在了山，那么有很多人来到他的门徒来到他的跟前，那么耶稣就怎么样？耶稣就坐下哈。那么这是当时的犹太的一个习惯了。当时在犹太的会堂的里面是这样的，当文士开始讲解圣经要教导的时候，那个讲圣经的人哈，就是那个老师是坐着的，学生是啊站着的，刚好跟我们现在相反哈。我们现在是这个老师在上课的，老师都是什么？都是站着的，学生都是坐着哈。现在是比较尊重这个人权哈，对学生比较重要，学生坐着，老师站着。可是在耶稣的时代不是这样的，耶稣的时代是这个讲课的人是坐着的，听课的人是站着的哈。那么可能是他们比较贫穷，椅子不够哈，这是我自己猜想的。不过这是当时他们的习惯，所以耶稣就照着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习惯哈，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他开始讲道了。所以他这里说，他就上了山，既已坐下，然后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哈，这是耶稣开始讲。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哈。耶稣开始讲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讲到这个八福，他一开始就是讲到八福。很像我刚刚所提看到的，在旧约圣经里，上帝祝福一开始，上帝祝福亚当夏娃，上帝祝福挪亚的全家，上帝祝福亚伯拉罕。 每一次上帝开始一个新的族群的时候，上帝就开始祝福哈。天国是一个新的族群，这个族群是不只只有以色列人，是包括万国的人，因为上帝所应许给这个亚伯拉罕的福分是透过了天国而得以应验而得以成全哈，就是给亚伯拉罕的福在天国的里面得到成全，在天国的里面得到完满的实现哈。保罗对于这个观念是有很深刻的理解哈，所以在保罗到了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传福音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记载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说，第三章第六节，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天国的福当然就是指的那些天国的子民，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所有的这个福是跟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福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圣经说神就老早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的得福，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哈，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福，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也是一样哈。那么他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所应许的福，就是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福，因着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他是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算他为义哈，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拣选的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就是所谓的以色列国。而这个拣选，上帝祝福以色列国，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影，或者是说这是预表，是表号。而上帝祝福人类的成全跟应验，是应验在天国，而这个天国是包括万国万民的人哈。那么更大的祝福是在对包含万国的人，也就是那些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进入天国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天国的子民。而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八福，耶稣就是对那一些天国的子民来说的哈。那么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在天国耶稣来说，天国到了的里面就得到完满的实现。而天国登山宝训里说到天国的八福，就是讲到天国的子民是应该有的表现，或者有应该有的标准，就透过了这个八福，耶稣所说的八福来加以的表达哈。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八福刚刚我们已经读过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等等哈。耶稣提到这八个有福的人，或者这一些有福的天国的子民的这标准或者是表现是怎么样。当我们在这里更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八福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哈，这里的福跟我们中国人所认为的福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是多子多孙就什么多财就什么就多福哈，所以这是我们的多福哈。那么我们这个上班的人哈，去常常换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哎呀你真有福啊，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哈。那什么是有福呢？大概就是哈，这个事少钱多啊，什么离家近哈，这个位高权重，这责任轻，那每天睡到这个自然醒哈，领钱就领到手抽筋哈。那这种就是哎呀这个有福的工作哈。那么这是我们所认为的有福哈。这个每天睡到自然醒是很大的福分哈。我女儿现在念11年级哈。这个我在台湾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在美国高中会这么难念哈。她念11年级，她又去参加这个 track team 哈。我们叫她不要去没办法，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应该已经不听我们的哈。她说她非要去跑步，她 track team， 所以每次跑回来就累的啊。累得半死哈，回到家里他就已经不能读书了，他就要睡觉。他睡觉怎么办呢？他就跟我们讲啊，好，他临睡前他跟我讲，3点钟叫我， 啊，那我就赶快去播到上三点钟，所以啊，他三点钟要起床，因为他自己闹不醒哈、啊，他自己用闹钟闹不醒，所以闹我们这老头子没关系，一闹就醒了，所以三点钟就赶快起来去叫他，他就说
四点半叫我，
好，那赶紧，那以后三点钟把他叫醒了，他说我再睡一个钟头啊，那所以我赶快去换闹钟，换成四点钟，所以我也再去睡一个钟头，然后再闹起来再去叫他，这个所以这个没有福的人哈、啊，所以我每天祷告说时间过快一点啊，他赶快过完十一年级啊，啊这个因为十一年级功课很多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要给他们这么多功课哈、啊。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福哈、啊。那一般的心理学家认为所说的福呢，就是说哎你的自我可以实现啊，你的理想可以成就，或者说你的情绪上经常是没有很多干扰你扒了你情绪的事情，所以你就是一个很有福的人哈。那么你经常是觉得一个很快乐，你的情绪上是很快乐的，这种就叫做福。可是耶稣在这里讲的福好像跟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些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耶稣提到的是悉心的，是哀痛的，是温柔的，饥渴慕义的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这里所说的福呢？我想也许在这个原文或者英文的时候的这个字稍微可以帮助我们有更深入一点的理解哈。因为在英文的里面，我们中文不太这样子用，在英文的里面是可以这样子用的哈。英文圣经的里面可以用神 bless 人，英文圣经英文的里面也可以用人 bless 神哈。那当然第二种用法我们就不会直接翻，当我们看到是神bless 人的时候，我们就翻成神什么祝福人，而当人 bless 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翻成人祝福神，我们就翻成人什么尊崇荣耀归荣耀给他，把这个荣耀归给他哈，就是人赞美他，人赞同他，人把尊荣归给他，就是人 bless 神，而这个字是可以两面的来用的哈。如果我们从这样子这个字的这样子用法来理解这个所谓的祝福的话，也许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到所谓的祝福就是你赞同对方哈，你认可对方，你觉得对方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很值得你去赞美的哈，就是用这个的角度。那么人 bless 神当然就指的我们愿意把尊荣归给神，我们知道神是伟大的那一位，他所做的是何等崇高的那一位，我们把尊敬和敬拜归给他。当神 bless 人的时候，我们中文翻成神祝福人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样子来领会，就是当神接纳我们神认为我们是可宝贵的，神喜爱我们，神愿意我们站在他的那一边与他一同行走，这是人类所可以得到一个最高的荣耀，或者说最大的满足，因为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我们可以被神所认可，被神所接纳。耶和华不认为有罪的，这人是什么？是有福的。所以这里的福表示人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领会耶稣所说的这个天国的福，它主要的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什么叫做有福的人呢？就是那些被上帝所认可，被上帝所接纳，进入上帝的大的家庭，进入上帝的国度，而被上帝所保爱的那一般人，就是有福的人。这是圣经在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我们如果再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八福哈，他在这里所说的第三节开始，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是第二个福。第三个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四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五个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第六个，谦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七个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八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里所谓的八福，我们去看一下耶稣在这里讲了八个福啊，当然是马太所记载的这八个福。马太是非常技巧的，他记载了。他第一个福是虚心，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了第八个福，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一个福跟第八个福的那个因为和就是结果是什么一样的，都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犹太人的文学里面一个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文学的描写法，这个叫做inclusion。我们中文就翻译成这个叫首尾呼应哈，就是说你开始的时候你的一个那个记载的方式跟你最后记载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么这就像一个框架一样哈，就像一个框架一样把这整段框在一起。而这个整段框在一起的这个里面所讲的呢，都是讲类似的事情，就是同一个主题哈，同一个 topic， 这个叫 inclusion 就是包含或者框架起来。他在这里所说的虚心，第一个福虚心人是有福的，一直到第八个福为义受逼迫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告诉我们说在这里所谈的都是有关于天国的福哈。所以这是八个是这样子的框架把它框起来。事实上在登山宝训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框架是非常有意思的，只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哈。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哈。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这里说到律法和先知哈，他是提到这个律法和先知。到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十二节。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什么律法和先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这道理是中文圣经加上去，这就是律法和先知，这是一个律法跟先知的框架，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一直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十二节，这是一个框架。而这整个在这个框架里面，耶稣所谈的就是什么律法和先知。你去看耶稣所讲到的，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就是讲律法，讲到先知所提到的事情。所以这是律法和先知，所以耶稣在那里把律法跟先知有一个新的阐释，而他在那里告诉他的听众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了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和先知。不过我想今天我们不是要谈这个律法和先知，我们要谈到这个耶稣讲到的这个福八福里哈。所以很显然的，耶稣在这里利用了这个虚心跟这个为义受逼迫，就是一个框架哈，就首尾呼应，把这个八个福呢讲作是天国的八个福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八个福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哈，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心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我们再去读哈，这个好像跟我们的这个福啊，这样是福吗？这里的观念，这个福，其实这里所描述的，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来讲，这些人事实上并不是有福的人哈，这些人是属于所谓的弱势团体哈，就是那种比较可怜的、需要照顾的、需要救济的哈，的那些人呢？为什么耶稣说这些人是有福的呢？而事实上，我们观念里说的有福哈，一个人说他有福没有福哈，我们的标准常常不是这样的哈。我自己也想到了这个中国人的八福哈，那么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这中国人八福比较，我们比较会有亲切感哈。第一个就是要这个家世良好哈，就最好是这个父亲是高干哈，这个是吧，对吧？这个家世良好，这样的话，这个就一开始就好了。那第二个呢？这个要这个身体健康哈，不要这个先天不良，生下来就有这个基因的问题哈，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就要身体健康。那么第三呢，这个智商要出众哈，这个 IQ 不要太差。我虽然爸爸很厉害，但是 IQ 实在太差了，这个扶不起的阿斗，这也不太好，所以就不太有，所以要这个智商也要好。第三呢，这个学业呢要这个顺利啊，最好是这个重点中学，然后重点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哈，这个那么所以就是这个，那如果这一切都有了呢，如果这个感情很不顺利哈，一再遭受挫折，这人生也不太幸福，所以还要感情这个圆满啊。那感情圆满以后呢，还不行，还要这个事业成功哈，就最好能够这个事业发达，凡事顺利啊，事业成功。 等到这些都有的时候呢，那就开始这个小孩啊，那如果光只有自己好呢，那孩子通通不成器啊，每天气的你这个晚上睡不着觉的话，那也不太好啊，还要子孙成才哈、啊、这已经第七福了哈、啊、第八福呢最好就是万寿无疆了哈、啊、所以你看这就是八福了，出生良好第一福，身体健康第二福，这个智商出众第三福，学业顺利第四福，感情圆满第五福，事业成功第六福，子孙成才第七福，这个万寿无疆第八福哈、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八福哈、啊、所以我们也有八福哈、啊，而耶稣不谈这些啊，耶稣谈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这都是属于这个边缘人哈、啊，这个弱势团体的人所有的表现呢、啊？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认为这样子是福呢？很显然的，圣经中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有蛮大的差距哈、啊。在我们的思想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里面，我们有一套我们思想的标准，但是耶稣所带给他的门徒的教训却这个画了另外一幅的图画。他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人，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哀痛人是有福的，温柔的人是有福的。我想这提醒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跟圣经上所有的价值观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时候，这是圣经开始对我们的良心挑战的时候。圣经要我们很认真的、很严肃的来面对这个圣经的真理，到底耶稣所讲的或者说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与我们的观念不同的时候，我们所应该采取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子的回应，到底我们面对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在这里思想的。不过很显然的，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是跟我们所想的不太一样哈。那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思考这个八福哈。我们从第一个福开始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是他们的。虚心在英文圣经里，大家事实上英文翻的比较像这个原文哈，我们中文是稍微把它的意思翻出来了哈。那么在原文在英文的圣经里，大家如果有英文的话，大家可以看呐、啊，虚心它是怎么翻的？有没有人可以念？英文圣经里说什么？The poor in spirit, right? 事实上如果我们用直接把它翻的话，就是什么邻里贫穷，就是邻里贫穷的人事实上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哈，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the 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那么很显然的耶稣在这里说那些贫穷的，当然是心灵贫穷的人，他们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对我们来讲都是富有的人是有福的，而耶稣在这里却说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当然这是有旧约的背景、啊、在旧约圣经的里面，上帝经常讲到说我们要照顾穷人，因为上帝什么纪念穷人，穷人的祷告上帝一定听哈、啊，这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那么如果旧约圣经有一次很幽默的讲到说，如果你们祷告上帝不听的话，很可能是因为你们太有钱了哈、啊。那当然他是这个是很幽默的讲法，不是真的是。那么旧约圣经所说的这个贫穷，它事实上它所 imply 的，它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贫穷的就是那些因为一无所靠，所以他们只有什么靠神的人。贫穷所引申的意义，在旧约的这一个上 context 上下文的里面所表达的意义，就是那些依靠神的人。所以他说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的你借钱给一个人，那个人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做抵押，就把他的外套什么给你做抵押，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一定要什么，太阳下山的时候你要把外套什么还给他，因为他晚上没有被子，他只能用他的外套来盖。如果说你不还给他的话，他没有别的依靠，喂，他晚上的时候天气很冷，他没有东西可以盖的时候，他就怎么办呢？你想那个穷人怎么办？就是让记载他就什么，因为他睡不着嘛，他睡不着他就怎么办，他就起来祷告神。他说 上帝说，只要他一祷告哈，我马上就要那个刑罚你哈，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外衣还给穷人呐。那么穷人在旧约的整个的这个 context 的里面所表达的就是那一般信靠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别的依靠。耶稣就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就是同样的这个意来这里讲到贫穷的人，就是那一些虚心的人哈，中文和合本翻成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指着那一般依靠上帝，只是那一般知道自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跟我们的需要，是指着我们是需要上帝的人，承认我们自己是完全需要神的，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而这就是代表了一个我们带着一个这样谦虚跟悔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第一个福的进入天国的人，就是那一些虚心依靠上帝的人，也就是很像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所说的，有一个这个税吏哈，他耶稣提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在祷告，然后旁边站了一个什么税吏也在祷告，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有的献上十分之一，所有我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我所有都是好的啊。那么把他自己的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的那个 sheet 啊带到上帝面前给上帝看，那么旁边站着一个税吏，他头低着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就垂着胸说，神啊，开恩什么可怜我这个罪人。这里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是蒙上帝赐福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被上帝所接纳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那一般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需要悔改的人，我们是不可以靠着自己的人。虚心悔改是我们进入天国的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事实上耶稣在这里是相当的引用了旧约以赛亚的这个所使用的这一个观念哈，在以赛亚书第66章的里面看一下，66章第二节，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手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大家看和合本如果有小字的话，和合本有小字，虚心原文就是做什么？贫穷，事实上就是贫穷，也是上帝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贫穷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事实上耶稣是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第66章，他在这边用的这个虚心，事实上他就是说贫穷。我刚刚已经提到贫穷在旧约的这个意思的里面，就是指那一般依靠上帝的人，依靠跟悔改承认自己的不足是我们进入天国在天国里蒙天国的福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事实上也就是每一个天国的子民一个基本的性格，必须在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必须承认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能够做任何好的事情能够讨上帝的喜悦，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感谢上帝，上帝是一个什么祝福的上帝，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因为我们靠上帝的怜悯和靠上帝的恩典。我想耶稣把这个邻里贫穷或者虚心当作八福的第一个福是非常有深刻意义的，还要提醒他的这一班坐在那里听他讲道的人，坐在那里听他讲道的人也许有不少也受过法利赛的教训的这一班人哈，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说，当你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所应该知道的就是我们是需要上帝怜悯跟恩典的人。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有多少次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承认我们是需要神的，我们是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自足和自义的。Billy Graham 讲过一句话，他说信耶稣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不需要付钱啊，也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这个申请，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的地方你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信耶稣成为 神的儿女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参加任何一个政党，你还要填申请书，你还要有很多的手续，你还要这些qualification 哈，你要进入任何一个学校，你都要经过 test， 都要。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是，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但是格里汉接着又讲下面一句，他说：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代表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人，我们都认为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引以为傲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方式的骄傲哈。那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哈。他说他当然他是要让我提醒我说我们不要骄傲啊。他说每一个人都会骄傲，都有认为他很了不起的地方啊。他说有一个这个卖油的哈，那个很古代那个卖油，他说那油瓶很小，你去灌油的时候，他的技术很好，他那个油罐子啊，不需要用那个我们那个什么漏斗哈，叉子才能倒进去。他那个技术很好，他高高的两三米哈，他这个上然后就一条线这样子哈，就灌到你的瓶子里。所以他说这个卖油的呢，就逢人就说哈，他说你看我这个技术哈，是举世无双啊，他就非常非常的骄傲哈。当然我知道我父亲讲这个故事是在提醒我，他说不是只有那些很聪明的人才骄傲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骄傲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件，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啊！我要快一点，这个第二个是哀痛哈。事实上哀痛跟虚心是连在一起，哀痛只不过是表达了邻里贫穷的在感情方面的这个表达的字，就是用哀痛这个字。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喜欢这个欢笑的世界啊，或者说鼓励欢笑。在电视上的 talk show 里面的那些主持人一定要会什么，一定会要讲笑话，不会讲笑话的人绝对不会在这个 talk show 里面可以当主持人啊。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欢笑，就是至少是短暂的欢笑带给来参加的人，带给听众，让人暂时得到快乐，让人暂时忘记烦恼啊。那当然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哀痛，不是指的说他要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愁眉苦脸哈，每天都这个唉声叹气哈，每天都这个好像非常悲哀的样子哈。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基督徒是靠主喜乐的人哈。有一个小女孩哈，她看到一匹马哈，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妈妈，那个马一定是基督徒哈。”大家知道吧？因为他的脸的嘛，那么长哈，因为他以为那个小女孩以为基督徒的脸都是什么，都是很长的，都是很痛苦的。其实这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哈。但是耶稣在这里确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天国蒙天国祝福的人是那些为罪而哀伤的人。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说什么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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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当然这是从以赛亚书第六章所引出来的一段经文所编成的一首诗歌。当以赛亚在圣殿的里面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以赛亚听到撒拉伯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大家记得那个很有名的啊，以赛亚说啊，真好啊，我看到异象了，我可以别人看不到的我看到了，嘿，你看我多数了一个。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他说祸灾什么？我灭亡了。他说祸灾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深深的知道说他自己的缺陷，他自己的罪恶，还有知道他活在的环境的里面，他的本国整个以色列国都是落在一个抵挡上帝，一个叛逆上帝，对上帝犯罪的状态里。他说祸灾我灭亡了，这就是哀痛的人。 以赛亚在那里所表达的就是一个哀痛的人，他在那里知道他何等需要上帝的恩典，他知道他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怜悯，他不是靠着他自己的意义可以站在这一位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全能的大君王面前。所以神就让这个撒拉伯用火炭洁净了他的嘴，他说你洁净了。诗篇51篇，当大卫犯罪以后，他在那里哀痛的时候，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就是这里所说，耶稣所说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今天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常常就是那种很注重的就是healing 啊，就是所谓的医治。心理学很强调的就是说你可以得到医治，你可以得到安慰。这些心理学家或者这些 counselor 这些这个心理辅导师就告诉你说 you are okay, you are fine, 你很好，你没有问题，你不必在意。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跟上帝没有一个正确关系的时候，当我们的良心带着罪恶的重担的时候，怎么可以说 you are okay? 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带着一个哀痛悔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今天的人喜欢一个不需要悔改的救恩，一个不需要认罪的天国。他们认为上帝祝福我们就按着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想要的赐给我们就好了，为什么需要我们悔改？